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的第八周，打发，打发，这是雅各变成以色列的旅程，做你自己，做你自己。经文的进度是创世纪的32章3节到36章的43节，伴读的先知书是厄巴迪亚书的1章1到21节，以及马太福音的2章1到23节。弟兄姐妹，感谢主，目前已经有73名的以色列人和30名的外国人获释，但是呢还有160名的无辜的平民还被哈马斯关押，这是我们需要继续祷告的。同时呢，我们看见即便在停火期，真主党仍然发射火箭，那现在呢，哈马斯也开始反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上面，显示出的红点，所以我们继续的祷告，让哈马斯能够彻底的被清除。本周我因为在假期，这个 WiFi 不是很好录制，所以迟了两天。但是呢，我两周之前我讲到出方舟，我这次所去到的澳洲的 Tasmania， 它就真的像一个出方舟的地方，充满了许多的野生动物，我自己就可以看到许多的，水鸟，许多的，这个袋鼠、孔雀、袋熊，甚至刺猬，甚至你都可以看到黑白的袋鼠在一起，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袋鼠跟孔雀的和睦同居。所以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个出方舟的日子，但愿神释放一个新的自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先知的分享也是听到许多门打开的声音，新的自由即将来临，这位先知讲到，我听到主说，那些曾经对你关闭的机会和地方，现在正因为你的事，就是你很清楚你是谁，就被打开了，因为你踩在每一个恐惧上，把他们踩在脚下，升到更高的境界，一切皆有可能。敌人试图让你偏离航道，让你转向他为你设定的航道，他来偷窃、杀害和摧毁你的命定，但我来要摧毁敌人的作为，我也要教你这样做。然后他说，我听到圣灵说，新的自由即将来临，城府正在消失，正在离去，敌人在这些方面骚扰你已经够久了，他的占领已经结束，那些循环往复的城府空气正在被移除和连根的拔起，你们的呼喊被听到，自由和突破不仅降临在这个国家和呼喊的民族身上，而且自由降临在你们的灵上，自由降临在你们的灵魂上，自由要降临在你们是谁以及你们的，目的和你们的身份的认同之上。因此主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恐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奉主的名祝福我们在这新的季节领受全新的自由。同时有另外一位先知也提到，这个2024年就是神要结束所有恶魔的循环，因为他只能在神允许的时间范围内运作，一旦超过或接近那个时间范围的结束，他就是非法运作。因此有一些，攻击，有一些你经历的循环，他们现在在你生命中是非法运作的，他们超越了被允许的时间。我们在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一点，圣经说哥利亚嘲笑以色列持续了40天，这代表了半个季节，它代表了一个循环，在达到40天的标志之后，主高抹大卫，让他兴起来打倒巨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起来，如同大卫，要打破在我们生命中，这个恶魔的循环。那我相信天上法庭是帮助你打破恶魔循环最好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同时先知也提到，我正在除去你花园的阴影，新的光线即将进来， 你过去播下的种子现在将开始生长，我正在消除你花园里的耻辱，你播下的种子将会实现，让我的光扎根，因为我在这里带来新的生命，新的生命正在你的花园里诞生，神的光将从地面倾泻而下，听到大地裂开的声音，新生命，这就是新的季节，新的一天，新鲜的恩膏正向您袭来，这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季节，这是一个新的一天，一个新的繁荣季节即将来到，我正在消除你视角中的耻辱，我正在消除你对未来憧憬中的耻辱，我正在解决不让光明照进来的疑虑，他把它交给我，看着我浇灌你的花园，把它交给我，看着天堂的雨流下来，把它交给我，看着我的荣耀盘旋，我正在消除你视角中的耻辱，并解决那些不让光进来的疑虑。我们看见啊，当雅各逃离了拉班之后，他回到了故土，然后呢，他首先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就分成两队。然后我们看见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他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我们看见这就是走投无路的雅各，因为他必须回到他的故土，他也必须面对他曾经欺骗的哥哥，而当年就是因为哥哥想要杀他，他逃到拉班那里，而如今他要回到他的家乡，一方面这是神呼召他回家，二方面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所以呢，他必须先与他的弟兄和好。但是当他听到他的哥哥带了400人过来的时候，他甚惧怕，他的确是非常惧怕，因为他不知应当如何。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非常有趣，因为当年雅各逃离他的哥哥，他在伯特利，他睡着了，但是现在的雅各睡不着觉了。那么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亚伯渡口，也就在庇努伊勒，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那当然这个人有众说纷纭的说法，但是对于雅各的经验，他知道他遇见了神，所以呢，他把那个地方取名为神之面的意思，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因此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来到一个转折点，就是当他碰见了空前灾难的时候，他的内心起了一个极大的挣扎，而且我们看见雅各这样的一个人，他里面的内在力量是何等的强韧，强韧到连神他都胜过。但是呢，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谈到雅各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起因是他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起因是因为他用诡诈从父亲那里骗得了祝福，也就是雅各不满足于做自己，
雅各他想要代替他的哥哥。这个是我们许多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满足做自己，我们想要做别人，我们羡慕别人的成功，我们羡慕别人的位分，所以导致了雅各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即便他逃躲了20年后，最终他还是要来面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我们看到，当雅各他经历了与神的面对面之后，雅各开始有了改变。我们看到在33章1-10节那边提到，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也就是当他这个与神摔跤之后，当神离开他之后，他看见以扫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2个使女，并且叫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就是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我们在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他把他的孩子、妻子们都送到对岸，只留他一人在亚伯渡口。从某一个角度来讲，雅各最爱他自己，但是现在的雅各，他走在他妻子、孩子的前头。当然我们会看出他最爱的是拉结。可是无论如何，在这里的雅各跟他的父亲以撒还有亚伯拉罕不一样，因为亚伯拉罕跟以撒在关键的时刻都没有保护他的妻子，可是呢，雅各这一次他走到前头去了，而且他一连7次俯伏在地就近他的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首先呢，我们回头来看创世纪的27章29节，雅各当时用诡诈骗他的父亲所换取的祝福是：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祝福都还给以扫了。首先前面说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所以不是哥哥跪他，是他跪拜哥哥。第二个呢，他说这些孩子是神赐恩给你仆人的，他不再是做哥哥的主人了。然后他说他对以扫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所以你就看到他把这一些的祝福，骗来的祝福还给了哥哥，包括他说求你收下我带给你的礼物，但是其实他的原文是祝福，他骗的不就是祝福吗？他现在把祝福还给他。所以我们看到当雅各与神摔跤之后，他的性格其实开始发生变化，有一种转变他不但是把物质上的祝福，就是包括母羊、公羊、骆驼、奶牛、公牛和驴送给他的哥哥。其实呢，当他向他的哥哥下拜的时候他称他为我的主的时候，他称自己为我的仆人的时候，他说请接受我给你的祝福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把当年骗来的祝福要还给哥哥了那我想这个对于雅各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以至于呢就换取了两兄弟和平的相处。 并且呢，他们就可以分开。但是呢，改变是需要过程的。雅各并不是一蹴而发的就完全的改变。他接着呢，他并没有立刻还他的愿，他搬到了事件，他在那里用100块的银子买了地，而且呢，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叫做这个以利以罗伊以色列，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这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你并没有看见耶和华在这里向他显现。所以这个祭坛神是不盖章的，因为神在伯特利等他。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改变好像已经开始悔改，可是实际上我们仍然有保留。所以呢，雅各迟延了他对神的回应，然后我们看到其实灾难就来到，而且呢，他用了一个宗教的方式来建立了一个祭坛。这个祭坛不是心灵诚实的祭坛，这个祭坛其实是一个保平安的祭坛，那是他用自己的意愿建立的祭坛，而不是神向他显现的祭坛。所以我们看见在事件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女儿底拿外出，后来被当地的一个就是当地的贵族的孩子看上了，然后被玷污。那么当然雅各的儿子们非常生气，因为他们非常疼爱这个妹妹。那么所以呢，当两方谈判的时候呢，他们的儿子呢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莫。那我们看见这个地方讲到的诡诈，其实如果你回头去看雅各是怎么骗父亲的，也是用诡诈这个字。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就是用在雅各用诡计骗父亲，第二次的出现就是在这里。所以你看到欺骗是会遗传的。那么我们看见如果雅各遵守诺言，就是他当年向神所许的愿，直接前往伯特利，他是不会有此劫难的。所以弟兄姊妹，人生有很多的难处，并不是神不保护我们，是自己延迟了。所以最大延迟的灵不是什么外面的灵界，其实最大的延迟是我们自己。我们单言了对神的顺服，以至于我们也单言了从主来的祝福，甚至是在这中间遭遇到这个你想不到的灾难。所以后来雅各的孩子们把这一群这个所有的男丁都杀死了所以雅各当然非常害怕。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就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人都必灭绝。所以我们看见雅各这一次是比在亚伯渡口有一个更艰难的挑战，因为无论如何，当时他面对的是哥哥，那这一次他面对的是当地的居民，而且他们犯了的是不但是杀人罪，是灭绝所有的男丁。所以此时的雅各除了神是别无拯救。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就是那个31节，他那群孩子们是很气愤的，是不肯认错的。为什么？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所以这是哥哥疼爱孩子的表现，那当然是血气的表现，而且是流了无辜人血的罪。因为你可以杀哈莫跟事件，你没有理由把所有的人都杀死。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想 啊，我们可以感受到哈，这些兄弟们对啊对父亲的愤怒。我相信雅各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出面啊责备对方，所以雅各的懦弱仍在。雅各的懦弱仍在，但是呢，这群弟兄们哈，看到爸爸是不爱自己的母亲的，所以那一种，好，那种对母亲的这种爱屋及乌，其实是就是强烈的保护了自己的妹妹哈。那么实际上，我们真的是看见，不管是啊这个以撒、利百加对两个孩子的偏爱。或者是雅各对于这个拉结的偏爱，其实呢都造成了家庭的不和，还有将来许多痛苦的原因。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啊。然后呢，我们看到雅各回应了，他不但回应，而且他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所以在这个地方的雅各，他就全然回应神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你的人生的亚伯渡口，你甚至被神这个摸了一把，可是呢，我们还要前往伯特利，我们还要前往伯特利。然后我们看到哈，而且我们要自洁在神的面前。然后他们便怎么样，就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雅各不是很害怕别人来追杀他们吗？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心全然向着神要我们走到的道路，甚至我们自洁在神面前的时候，实际上不是我们害怕别人，而是别人害怕我们。就是那要追杀你的，你以为会害你的，其实灵界有了一个极大的惊慌，就不追赶雅各的种子了。所以神会亲自的保护我们。但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雅各对神的回应，不再是过往用十分之一啊，用什么这个物质来跟神交换。雅各他从仅仅得救变作进入成圣的领域，他开始要进入雅各变以色列的旅程。我们看见神一直并没有忘记雅各在逃难之时，在伯特利为他筑了一座坛，这个坛才是神要纪念的坛。所以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看到没有，神是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再一次对他说，你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所以庇奴伊勒的经验他并没有改名，在这个地方他改名了，因为他是真实的降服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看见神对他的应许，除了是重申他对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以外，在这个地方这个约又晋升了。这个约说道，我是全能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君王最后指向的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个万王之王。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应许，但是雅各的生命从此他要开始进入那个君王进阶的考验和炼境。以至于我们看到当雅各在伯特利，在神所拣选的这个地方呢，神的显现是一个肉身的显现，而不是一个 只是像在天梯的时候的异梦中的显现。所以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在事件建立我们宗教的祭坛，而是建立在耶和华向我们显现的地方。当然这个雅各开始了他雅各变以色列的过程啊，这个过程雅各有很多很多的考验，有很多很多的炼境，有很多很多的破碎。首先他最爱的拉结死了，拉结难产而死，而且在这么痛苦的过程中，流变他的长子乱伦，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个家族就是有一个轻看长子名分的这样的一个 DNA。 姨嫂呢用红豆汤卖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呢雅各的儿子流变，这是长子因为情欲，然后呢就是这个真的是私通这个雅各的气。那你会看到，我相信流变私通这个雅各的妾，他其实可以跟任何的卑女，他为什么要跟这个妾？有没有报复的意味？因为这个卑女其实是拉结的使女，而拉结过世了，这个儿子呢，是不是带着一个报复的心理？这个与这个妾行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乱伦，雅各听见了，但是他不吭声呢，他没有吭声呢，他是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责罚才临到，就包括他对西缅利未他的责罚才临到。所以你会看到，其实雅各是一个失职的父亲，那也因为这样子，最后导致约瑟被卖。但是对于雅各来讲，他不知道他是被卖啊，他以为他最爱的孩子死了。所以雅各其实他的人生是有很多的炼境，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个被蒙拣选的人，实际上这样的炼境是使预备他成为以色列，因为他成为一个国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实际上呢，我们看见神对雅各显现在伯特利这个约呢，不但是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在这里说到君王要从你而出，所以雅各要开始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国。所以你看到在历代志上16章12节那边说，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的雅各的子孙啊，在诗篇105篇那里讲，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在以赛亚书41章他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所以弟兄姊妹，雅各在整个以色列国的地位他甚至可以媲美亚伯拉罕哦。但是以色列的生命必须像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命一样，是经过重重考验的。其实这个整段的陀拉或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家族，实际上我们实在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因为我们的家是不是也很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存在的许多的问题，而这些许多的问题很可能都是因为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贪婪，我们的失误，我们的偏心所造成的。拉结死，拉结为什么死？因为当他们逃离拉班的时候，拉结藏了一个偶像， 雅各自己说，从谁身上搜出来，他就不得存活。所以实上当时那个咒诅就已经临到了。更何况，感谢主，当雅各前往伯特利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他的生命进入提升，他知道要自洁在神的面前。所以雅各过往并不是不知道神是一个祭邪的神，但是他并没有自洁，但是这一次他自洁了。但是我们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拉结死了。所以拉结的死不是没有原因的。好，那我们来看约瑟的被卖，约瑟的被卖岂不是因为雅各的偏心吗？岂不是因为约瑟的不懂隐藏吗？我们看见事件发生啊，这样的一个劫难，岂不是因为雅各自己的言辞呢？我们再回溯他逃往异地的原因，岂不是因为他的欺骗吗？他欺骗了他的长兄，他欺骗了他的父亲吗？所以我们看到哈，这都是人生的回力镖。其实我们可以想想，以扫岂不是因为一碗红豆汤卖了他长子的名分吗？所以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我们不能够说神啊，你没有保护我们。其实碰到很多的一些的问题，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审视，说主，造成这个原因是不是由于我自己。那么我想神在这个地方不是要来指责雅各，他乃是要让我们回转，他乃是要让我们悔改。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开始回转，雅各开始改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早晚都要来到我们的亚伯渡口，要来到我们的庇努伊勒。庇努伊勒应当是所有跟随神的基督徒早晚会经历的一段经历。雅各啊，他的人生为什么会带到亚伯渡口，带到庇努伊勒？我们看到雅各的问题就是他不甘心做老二，他在母腹中他就不甘心，所以他抓他的兄弟。等到他成长的过程中，他骗他的兄弟，他骗他的父亲，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使自己更好啊，他就是要使自己比别人更高啊。但是当他来到亚伯渡口，他面临到生死攸关的一个关卡的时候，他的人生进入到一个角力的过程。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实际上他的肉体是何等的强壮，我现在指的是他的肉体的生命是何等的强壮，他看重的是他生命攸关的 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问各位，你的命好，就好像雅各最看重的是他的 生命的生死攸关，那么你的命到底是什么？是你的面子，是你的权力，是你的成功，是你的情感，是你的儿女。其实这不亚于啊，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切的一切最后是雅各的身份认同，因为他的一生其实是跟着啊他的不甘心做老二而有关展开的一段错误的旅程。这中间当然以撒偏爱他的长兄，他里面有孤儿的灵，妈妈对他的溺爱造成他的任性。但是当雅各他从拉班的手中，不管原来是被骗，后来他自己也从拉班的手中拿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羊群的时候，从某一个角度他有妻 有儿，他有许多的这些的羊群骆驼，从某个角度他好像 也是成功了。但是这样的雅各，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他是虚空的，他其实活得并不踏实。为什么？因为他的人生是他骗来的，他不是从神那里赚来的，他不是凭着他的实力。所以即便他蒙神的这个保护，但是这样的人生是不够踏实的。所以许多神的儿女好活在一个祝福当中，其实是活在一个假象的当中。他最终他要来到亚伯渡口，所以人生最大的搏斗其实是与自己的搏斗。而什么时候蜕变开始呢？就是他最强壮的大腿瘸了，蜕变才开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要说，雅各他不需要属于以撒的祝福，以扫的祝福，他真正需要的是神量给他的祝福。而且神给他的是在他还没有从母腹中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了。神才是我们杯中的份。所以弟兄姊妹，从雅各的功课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你不要羡慕别人的成功，实际上有属于你的那一份，但是你的那一份你要用你的实力去获得，而不是用欺骗去获得。所以没有原则的祝福其实是得不到尊重，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祝福。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搏斗其实可能就是我们一生中的搏斗、不是与神搏斗，是与自己的良知搏斗、每一次的选择都是降服神 的律例，那么我们就得真正的祝福。好，当我们真的是按照耶和华的律例而活的时候，主已经祝福你，必然亨通顺利。所以感谢主，雅各变成了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王子，以色列就是得胜。所以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成为得胜者。所以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呢？知道自己是谁，而且快乐的活出自己是谁，让我们不再羡慕别人的位分，让我们真正的做自己。 Amen。 所以在这个地方，本周我们要默想的经句，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思想，就是当雅各跟他的兄长讲到说，求我主在仆人面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只走到希尔我主那里。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是个欺骗，因为他并没有走到希尔那里，他其实最终他走回了他的家乡希伯伦，他与以撒相遇。但是无论如何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雅各说，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的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神量着我们的力量，慢慢的前行。他一路看着我们的改变，他一路保护我们。即便像雅各这样子的一个欺骗的，好像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很多值得我们商榷的这样的一个品格，但是当他的里面他是看重神的，神量着我们的力量，慢慢的往前行，并且生命终于改变，雅各要变作以色列。所以在我们做结束的时候，我真的是再一次的在这里真的是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的人生骗过吗？我们的人生是否曾经用不当的一些的原则、方式、方法去得着那不属于你的祝福呢？在这个地方，我真的是鼓励你， 把这样的祝福还回去，因为这个祝福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福是使你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的，是让你睡得着觉的。所以我要在这里宣告，你这从雅各，神已经使我们成为快此打量的新器具。我们这个新器具要把山林打得粉碎，使钢铃如同钢笔。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真的是要为着本周学习妥拉、聆听孩子这段分享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是的，主啊，当我们看到末世已经来到，基督已经快要回到我们当中，你在等候的新娘是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心腹的时候，主啊，是的，我求你把我们带到你的亚伯渡口。主啊，是的，主，我们要说，主啊，当我们与人与神较量的时候，甚至是我们与我们自己在搏斗的时候，主啊，是的，主，让我们在靠着你的恩典胜过这一些的博弈。主啊，放下所有不是从你而来的，让我们单单选择你成为我们杯中的份。主啊，是的，孩子要向你祷告，让我们一点都不单言，让我们听到主啊你的话上来上到伯特利。主啊，是的，这是我们要回到那起初哦，主啊，是的，你向我们显现的地方，让我们重新与你立约。主啊，是的，雅各终要变成以色列哦，主啊，因为君王要从雅各而出了。主啊，是的，主，我们要向你祷告，让我们开始不再是一个抓的人，让我们成为王子，成为君王，与你一同作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